嗨，欢迎收听两只蜜蜂，这是一档没有文化，没有输出，也学不到任何知识的纯闲聊播客。如果你想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呢，可以在微信搜索王立助手四个字的大写全拼，备注听友群，小助手会把你拉进群聊。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正片。
Rainbow Lobby Radio。
我们的第二天的话，我们是又起了一个大早，因为我们第二天想去清源山，就是在这个南少林的南少林再往北吧，应该是有一个离着市区比较近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风景区，叫清源山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我们选择的是它的每天的早上八点之前和五点之后是免门票的。门票是一个人70
啊，
贵吧？
啊，
嗯，
那你
假如说
八点之前进，你俩人去就省140，
对，
你要仨人去就省，
对，十个人去就省700，100个人去就省7000，
那你多去点呗。
然后，
哎，我先插一句啊，
嗯，
你说这个东西，这个山，我怎么好像我没有任何印象，我就是刷攻略刷到过这个呀？
少林寺就在清源山的山脚下
哦，
嗯，
那好吧，我没有刷到过这个，你说吧，嗯
嗯，我们就选择了说，他说财叔说这个8点之前免门票，我说你先告诉我门票多少钱，看看值不值得我起个大早免。他说一个人70，我说那起。我们两个特别特别早就起来了，然后打车，我提前在小红书上搜了一个攻略，然后我们先是打车到了一个叫南台岩停车场的地方，然后紧挨着它有一个露天的那种大广场，摆着桌子，然后那块你应该是早上可以吃早饭，中午可以吃中饭的那么一个地方。第二天已经开始降温了，就是我们打车上来就不，而且还有点刮那种南方湿冷的那种风，且有一点点小雨，我们就在那块哆哆嗦嗦的户外吃了一顿早饭，我们吃了花生汤。
你在那个清源山里头吃的吗？
对，在清源山几乎是山顶的那么一个停车场
啊，
旁边有，对，我们是打车上去的。
哦，他那个山
我
以为是你们是爬山的那种山。
他是他也可以爬上去，他也可以开车上去。
哦，那很好。
我们选就是一部分人会选择爬上去，然后就是然后爬，当然体力特别好的人就再爬下来，或者你就开车下来。然后我们选择的是打车，从这边先上去，然后从那边再步行下来。
哦，
嗯，然后早上起来我们在那儿喝了一个花生汤。我本来看着它白刺拉骨的，然后那个花生粒儿一个一个的，我觉得它肯定不好喝。
嗯，
但是其实还挺好喝，它那个花生已经被煮的就是特别的软绵，就是入口即化的那种，然后甜甜的就像豆浆一样，只不过它是花生做的，对，然后泡那个油条什么的。
所以我在想，所以咱们就是喝的那个银鹭花生牛奶，它就是福建的饮料，是不是人家这儿就有这个传统小吃啊？
可能是吧，反正我喝的这个我就觉得甜甜的，就是像豆浆一样，只不过它把豆子换成了
花生，
且花生还保持了一定的原生态的那个形状让你看见，
嗯
嗯，就还挺好的。然后那么冷的环境，露天喝了一碗热热的花生汤，然后我们两个就开始，我们就问那个卖早点的啊大姐，我们说这个怎么走呀？她说啊，你往上走会有一个观景台，可以看福州的那个泉，就可以俯看整啊泉州，可以俯看，可以俯看泉州城。然后他说，哎呀，但是今天阴天，你们可能也看不见啥。然后说往那边走还有一个湖，然后这附近就没什么了。
嗯，
我们说那来都来了，看一眼吧。我们就往上走，走完了确实是看不见啥，就是雾气昭昭的，就是挡着。你不能像就是晴天似的看得那么清楚，然后我们说那就去看看湖吧，我们就往山下那边开始走，有一个叫镜湖吧，镜子的镜，然后就是那个时候风跟雨已经很密了，然后还刮着那种凉风，
那你们两个，你们两个有带伞、雨具之类的吗？
他穿的是那种冲锋衣的硬壳，就有一定的防雨。
哇，
我是穿了一个稍微带一点防水的
防水
的吊带。我是穿了一个就是薄绒的那种软壳，也有一点防水，就也还行，不是那种哗哗哗的那种雨。
嗯，
就是就它就是润物细无声，一点一点的。
哦 ，OK，
嗯，那种。然后就
你俩，
对。然后就整体，因为在这种环境之下，你走在一个平静的这个水面上，然后那个雨风一阵一阵，雾气昭昭的这种吹过来，虽然很冷，但是整个风景我觉得就是别有一番
风味儿。
对，别有一番韵味，有一种很烟雨蒙蒙的感觉，就也苦中作乐，我觉得也挺好的。
哎，好像是不是我们从小到大就感觉在北方很少有这种长时间的小细腻的雨，
对，要么就是大雨哗哗哗、
嗯、
要么就是没有，就太阳直照着、
嗯、
就我在那走的时候我就觉得，如果今天是一个大晴天，这个景色可能没有现在这么，对我来说没有这么特殊。对对
对,
对，嗯，而且也会特别晒得慌，也并不一定好。然后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有两个选择，我们可以选择及时放弃回到停车场，然后叫一辆网约车下去回去就完了、
嗯、
然后才叔说这附近有一个姜母鸭特别好吃，我们就一定要留在这附近。
还在山顶吗？
对，我们几乎还在山顶。
它这个山顶它是一个旅游区吗？就很大一片都有东西的。
对、
哦、因为 我,、
嗯、
我印象当中你说山顶，我一直以为好上来了山顶有个什么小凉亭，有个什么卖什么柴蛋之类的就没了、
嗯嗯嗯、它挺大的。
哦，
嗯，它挺大的，那么一片，就是我们从吃饭的地方走到观景台还要走10分钟、
啊、
从观景台走到湖可能还要走10几分钟，就这10来分钟，就这种，就还挺大的。
哦，
嗯，就这个时候我们有两种选择，要么我们就是打车回去，然后才叔说这附近有一个姜母鸭，他同学推荐给他的，特别好吃，我们中午要在这吃饭、
嗯、
那我们就不可能再打车回去，然后再打车回来。
嗯，
他说那就步行下山吧。
哦，
我就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就是我们两个决定走下去。
你们要吃姜母鸭在这个山的山脚？
他说在这个山的附近，我不知道具体在什么地方、
哦、
就他跟我说在附近，离这儿挺近的、
哦、
那我说那就走吧。
他说是垂直距离。
然后我们就开始往下走，然后就是这个山路那个台阶是那种石头的，
嗯，
又湿滑，就是特别容易摔跤，我的鞋底儿又有点滑，然后就是不停的往下走，不停下山本身就
吃劲儿，
对，然后嗯，就开始不停的看，就开始又开始走那种两边全是树，然后什么都没有的那种台阶、
嗯、
然后走几步就是什么下山第一茶馆，然后再走一段就是下山第二茶馆。我说啊，这是按顺序排的吗？
它就叫下山第一茶馆。
就是第一茶馆，然后第二茶馆、
哦、
它也不是个馆，它就是一个民房，然后搭出来一个棚子、
哦、
有那个桌子什么的，可能夏天人多的时候让你在那喝茶，但是我们去的那个时候因为太早，
嗯，
可能才8点多，然后也没有人，因为我们8点之前就上山了呀，我们开始往山下走也就8点多。
哦，
嗯，就完全没有人，然后
大家都不在乎那70块钱是吗？
对，只有我们两个在乎。嗯，然后就开始往下走，一直下山，然后就很长一段时间就只有台阶，也没有什么任何的景点，而且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山里还有什么景点，就走走走走走，然后就说，就同时就开始在手机上搜，然后说下边有一个老子，就是有一个老子的那个塑像，
嗯
嗯，然后上面还写了老子天下第一，有一块碑，我说那我一定要找到这个塑像，我要坐在这个碑旁边合个影，
嗯，
然后我就要发一个朋友圈，就是老子天下第一惨，碑是老子天下第一，然后我是惨，然后我要发这个，然后我们家开始往下走，然后就是越走越累，体力就明显的这个岁数上来之后就不行，而且对比特别强烈，就是我们两个是颤颤巍巍那么着往下走，
嗯，
跟我们一起走的有一个小女孩，大概不到20吧，
嗯，
就是我们为了保持身体的平衡就一直扶着栏杆或者是什么的，那个小女生全程自己一个人，
嗯，
然后就是抱着那个，就是双手环抱在胸前，就是 胳膊也不保持自己的平衡。
他为啥要环抱在胸前呢？
他就是行，可能是有一种特别清冷特别孤傲，然后就是自己独自一人走在山间的这么一种氛围感、
哦、有一种那种就是那个就是风和雨吹在我的身上，然后我双手抱紧自己、
嗯、对对对，我但是我不在乎，我就只是很淡然的这么抱着。
所以周围有人就是在给他拍片吗？
并没有，
只有你俩是吧？
然后他想营造一种清冷感，但他又戴了一个带翅膀的那种卡通的那个帽子，反正就是、
哦、阿拉蕾
差不多吧。然后人家就是完全不累，特别轻快，也不容也不会东倒西歪要摔跤，甚至有的时候他还跳着往下走。
哎呦，
我说我的天哪，就是差大家可能差了20年就差这么多吗？
20年差挺多的了。
对，然后再往下走的时候，慢慢慢慢，我们就是跟一些其他也上山或者下山的人就是相遇了。嗯，然后还有一对中年夫妻，他教我们说，你们下山的时候不要脸冲下那么走
啊，
你可以转过来，脸冲上
啊，
然后这么一步一步倒着走
啊，
就倒着下山。
为啥呀？
就那样的话，你的膝盖就没有那么吃劲儿
啊。
嗯，你只需要紧盯着那个楼梯，别踩空，然后手扶好了。
你
就真的，我试了一下。
你只需要就是膝盖是 OK 的，就是摔个哑巴叉。
你扶着那个栏杆不会摔的，
是吗？
就真的，而且会快，而且膝盖也没有那么累，而且膝盖也没有那么疼。就是我觉得这个挺傻的，但是我试了一下之后，我就觉得真香。
我觉得就是会害怕吧，后边你看不到的情况呢。
你可以回头看呢、啊，允许你回头。
哦，
反正就是挺好的，这个。
那你俩下山
了一下，
你俩下山用了多久呀？
挺长时间的，我估计我们俩到山下，完全走到山下的时候，都得11点多了吧？
哎呦，
两个多小时，至少是两个多小时。
对呀、啊，你8点多玩完了往下走，
11点多我们俩才到最底儿，因为中间还会路过那个，红衣法师的一个舍利塔。
啊，红衣法师在那儿吗？
对，就是我们去的到那个位置的时候，
哦，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我想起来了，
到那个位置的时候，正好有那个就是小孩儿，就学生吧，就是学校组织的那种、
嗯，
然后有一个他们的老师或者导游在那给他们讲，然后小孩们根本就不听，只有我们两个在旁边蹭讲解，在那儿听，然后说当时那个红衣法师圆寂之后，这个遗体火化，然后。练出来了不知道多少颗那个舍利，然后其中一半拿到杭州还是哪儿的一个寺，
嗯，
然后另一半就是留在这里，然后就是那个就是他的那个舍利那个塔，然后他旁边还有一块碑，碑上是他就是临终之前不久写的4个字，悲心交集
啊，
就是人是悲喜交集吗？他是悲心交集、哦、好像是，好像是啊，我记得我排了、
哦、
然后那个
我为什么刚才说我知道红衣法师在这儿呢？因为我想起来了，我从泉州走的最后一个景点就去了另外一个寺，那寺里就是红衣法师曾经在那儿待过的。
是承天寺吗？
应该是，就是哪儿也不挨哪儿的一个寺。
好像是他旁边没有什么东西。
对的对的、
然后他那个就刻在那个大石头上写的悲心交集红衣法师最后一幕，然后那个讲解员他们那个老师就说你看他那个字写的就是他已经到最后的阶段，就是可能身体也不好了也没有劲儿了，所以他的写的这个字间架结构什么的就是特别的松散。然后我就说他平时写的字儿，他的那个字体也很奇怪，就是他的字你一看你就知道是他写的
哦，
就是很奇怪的那么一个字体
啊。你还要研究过他的字体呢？
因为他四处写，就在这个地方哪儿哪儿都有他写的字。
哦，
就他这个风格特别明显，有一点卡通的意味
哦
的那种，那种字儿。然后我就觉得哎呀，悲心交集这4个字还挺好的，有一天我死了的时候，我的碑上要不要也刻这4个字，
悲心交集，
就是悲痛和欣喜的这种心情交织在一起、
哦、
就还挺那什么的。然后这个山里边我还遇到一个特别逗的事儿，我想说一下，就是
讲
就是在我们下山的过程中有一个亭子， 这个亭子明显就是八九十年代修的那种，然后也很简单，没有任何有特点的地方。但是它旁边立了一块碑，这个碑就是重建明州亭记，这个亭子可能叫明州亭，然后就写了一下，用碑文的形式写了一下为什么修这个亭子，怎么怎么着。然后这个内容我觉得太好，我说好笑会不会有点不尊重人，他说的就是这个泉州某一个啤酒厂的董事长，
没什么，
就是这个地方，然后就是他来了这个地方，然后他就觉得就是这个啤酒厂在筹建之初，他这个厂长带着全体的这个员工来这上山考察，我不知道为什么啤酒厂要山上来考察，然后他就用了一堆特别宏大的词，就是什么那个就是登高望远，然后什么这个雄就是豪情万丈，这类似的词。然后这个董事长这个厂长就说，将来有一天我们厂要是发达了，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然后后来经过他们全体同仁的不懈努力，这个啤酒厂怎么怎么发达了，然后他就这个就是也不叫还愿吧，反正他就是效益又特别好，他就是就回到这块来，就
是
在这个地方。
他们是不是就是你喝的那个啤酒呢？
好像不是，名字牌子不一样，我不知道是不是。然后他就是又说了一些特别宏大的词，然后就过来重修这个亭子。然后他写的是什么，给这些游览的人让他们在这儿休息一下，然后商勇风流媲美兰亭，则人文与什么全并美矣。就是你这个亭子你怎么好意思说你要媲美兰亭，我觉得这个事儿特别好笑。然后他就是这个本身啤酒厂修亭子这个事儿就不搭，然后又媲美兰亭。然后我还特意看了看这个碑文，也是这个叫吴解秋的人给他写的，就是我刚才我说的那个
解
秋吴，
解秋吴，
解秋吴。然后我就说啊，
这个杰秋吴真的很爱写字哎，
对对对，他好像还挺有名的
哦。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就是他前边跟后边他这个事儿他不搭，你知道吧？
是的，
他不搭，就特别好笑。然后
不搭嘛，
但是我又觉得这个厂长有点可爱。
那可能有可能是他在线下可能发了愿了，然后结果
对呀、
啊，
他就是登高的。对呀、啊，他就登高的时候，他就觉得这挺好，他就说我们厂要是赚大钱了，我就回来修亭子。然后果然效益特别好，他就过来修了一个小小的亭子。
我觉得你，
我媲美兰亭。
我觉得你可能是认为，就是说，如果他默默的修了一个就还好，就是
对。然后你也没有写那么多宏大的词，也不说自己要媲美兰亭，这些事儿就都没有那么可爱。他这么说了，我就觉得还挺逗的。然后我们就好不容易颤颤巍巍的终于下山了，然后到了山底下，我们说这回可以去吃饭了吧，然后一搜才叔说，哎，好像吃饭那个地儿离这个山并不近。就是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一直在这儿耗一上午、我们就是并不近。他说那怎么办呀，说那个那就这个店我们叫那个我们吃的这个叫斯丹姜母鸭
啊，这个听说过
是吧，还挺有名的。然后
我本来也想吃，但是因为它不卖半
只，对对对对
对，
它就一整只。然后说吃这个，说那个西街上也有。我说那咱们就回西街吃。因为我们当时是这一天是周五，我是想的明天周六开始这天气可能就更不好了，而且一旦周六开始的话
是
就是游人就会变得更多，那我就想趁着这个人还没有那么多的时候把特别重点的地方先玩了，我们就想下午直接去开元寺。这样的话我们就顺便在西街附近那家姜母鸭把饭吃了就挺好的。然后我们就打车回那个西街去吃这个姜母鸭了。他们家不是传统的姜母鸭，因为他们家是属于偏干锅的那种，传统的可能是比较有汤、有汁水有汤的，他们家是比较干的那种，但是味道确实挺好。
我是看那个图片里面人家介绍里面他家好像颜色偏深，
对，然后有一点点偏咸。
其实我是
下饭的话，
我其实我对他家是很感兴趣的，但是我确实一人吃不了一整只。
你可以在淘宝店上买下单，真空寄到家，然后稍微加热一下。
是吗？
嗯，是的。
我就没有。
嗯，因为挺好，就是因为吃了之后觉得挺好，才叔说他要买一只回去给他妈尝尝，然后就说可以，然后人家店员就说你可以手机上下单，然后直接寄回去啊什么的。嗯，然后而且我觉得他们家的烫生菜也很好吃，我不知道泉州的烫生菜都是怎么做的，怎么会那么好吃。
烫生菜就是白灼吗？类似，
但是它外边又有一层油，它又油润油润的，然后它还有一点味道，就是它完全满足我就是吃饭的时候有一点绿叶菜的这个需求
啊。你还有这个需求呢？
就是我年纪渐长之后，我就觉得这一顿饭里我得吃点绿叶菜，然后它我觉得烫生菜就是味道又好，又绿叶又健康，然后肯定还很快，是个快手菜。
那你这个吃完这个以后你就去开颜色了？你俩
对，吃完这个之后我们就直接去了开元寺。刚才说第一天我们在洛阳桥玩了2个小时，你表示很诧异。我想跟你说，开元寺我们听着这期节目按照他的那个介绍在寺里整整待了4个小时
啊。
他那一期节目就4个小时、
哎、
他从一进门开始，他从一进门的那
个，这个时候你俩还没有发现就是可以快进的是吗？
对，我发现了这个，到第2个小时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哦，原来可以快进。但他讲的很多，然后就从一进门的那个紫云开始，就是他一进门是有一个他的牌匾写的不是开元寺，他牌匾上写的是紫云。
哦，
我都没注意。对，然后他一进门的那个墙上写的是桑莲法界，就是你可能也没注意，就是为什么是桑莲法界你可能也不知道。然后我们就一路进去，它真的是把每一棵树每一棵石头塔哪棵榕树编号是古树保护零零几，它这些它都讲的特别特别的详细。然后包括这个一进门的这个大雄宝殿前面会有一块碑是康熙
啊，
是康熙写的诗，然后刻的碑，然后是仿的米芾的字。
米芾是啥呀？
米芾，米芾是一个书法家。
哦，这些是你本来就知道还是？
不是，这是他讲的。
哦，
就特别
细。我还说呢，我说你怎么突然什么都知道了呢？
就特别细。然后他不有东西塔吗？他东西塔，他会把这个塔上雕刻的每一个，几乎是。至少是1/3吧，或者是至少是1/2那些佛像给你讲他叫什么，他有什么故事，然后他怎么怎么着，这个人拿着一个手里有一个钱，然后那个人是什么和合二仙什么，就全讲一遍，讲的特别细。而且他一会儿说顺时针走，一会儿说逆时针走，我们两个就在塔底下来回的绕然后找，就是旁边的人会看我们两个像神经病一样，就照着这个塔来回绕来回。然后你听他讲故事的时候你会站着不动吗？然后我们俩就一直绕，绕完了以后就站着，然后又绕，然后又站着。
他们不会
觉得
以为这个塔绕两圈能出来个什么地道之类的吧？
对，然后我就觉得别人眼里我们两个肯定神经病。然后现在这个塔很火，不就是因为那个黑悟空的那个游戏，他打黑熊怪还是干嘛呀，反正有一个取景是取在这儿，所以就有好多人拿那个有那些拍摄的商拍的，给你一个那个金箍棒那个棍子，然后站在前面，然后他给你拍完以后给你 P 成那种颜色氛围什么的，还挺多的。
但是他有做孙悟空的妆造吗？
那倒没有，他最多就给你根棍儿，然后最多最多头上给你拿两个那种大长的那个给你戴上，其他没
有
了。
有那个簪花的来拿孙悟空的金箍棒。
我倒是没赶上，但是可能也许有，
因为我
然后
我上回去的时候还没有那个黑神话呢。
黑悟空，对，然后还有他这个塔上有一个塑像，就是孙悟空的原型。
啊，是个石头吗？
不，他就是雕了一个猴的一个那个形象。他说这个就是孙悟空的那个原型，然后这个猴他不是拿的棍子，他是拿了一把刀。
啊，
嗯，然后他还讲，他说可能明代吧，武承恩才写的这个。然后之前的这个西游的故事的话，就只是孙悟空、唐僧和白龙马，没有猪八戒，也没有沙和尚。
哦，
嗯，就是后来才有的猪八戒、沙和尚，而且孙悟空的那根棍儿也是吴承恩硬塞给他的，人家本来是用刀的。
哦，
就这些，他讲的特别细，所以说我特别特别特别推荐大家去，哪怕你不去泉州，或者是你就是单纯想聊，对对对，也可以听一听，因为他会给你有配套的 PDF 的那个文档，就是他写的、他说的这些东西，他都有图像的，你就可以看，就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嗯。然后
那他们播客订阅多吗、
我没注意看，因为它是一个付费的节目，它可能不会太多、
哦、
就你要花25块钱你才能把这个整个节目5-6期吧大概打包的那个可以听、
嗯、
但真的是只会票价，你想25块钱你就喝连杯星巴克都喝不了、
现在也能喝，你要是团购的话其实也 OK
咸鱼走一下是吧。
嗯，
嗯，然后我们还在他的那个法务流通处买了一个现在小红书上比较火的那个放心杯。
啥叫放心杯？
就是它是一个喝茶的小杯子，是德化白瓷的。
嗯，
然后在这个塔的下边有一块石头，上面刻了一个心字，那个心上面那个点儿它给点到下边了、
哦、
就是把心放下、
哦、
然后它那个杯子上也是写了这个字，然后就叫放心杯。之前我看都是什么限购，然后一个人只能买一个，然后我去的时候我就问我说有吗，他说有。我说那能买几个呀，他说你想买几个买几个，我说哦，我说那你给我来俩。
哦，
嗯，
人家没准以为遇到进货的呢。
不是，就是他可能刚火的时候大家都去买，然后他的产能就跟不上、
嗯、
所以他就限购，等到他发现大家都买了、嗯、他就加大产能，夸一下子上来了，然后你又不是节假日，可能去的人没那么多，他就随便买、
哦、
然后如果有人想比如说清明的时候去啊，或者是在五一什么的时候去，如果人太多的话他也有可能会限购。
哦，
嗯，然后我们还在这个寺旁边，哦，刚才我说他这个牌匾上挂了紫云，然后上面还写了桑莲法界，是为什么他也讲了，就是这个开元寺的前身的由来、
嗯、
我简单说一下尽量快说。
那好，
就是本身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姓黄的，他是来这块买了一片地种桑树、
哦、
然后养蚕，就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嘛，就是做纺织业、
哦、
然后他就是这一片地都是他的，是他的那个种桑树的地儿，然后就是有一天来
了，就在开元寺这个原址这儿是吧。
对、
哦、
对对，然后有一天来了一个和尚，这个和尚就过来跟他说施主，我看你与佛有缘。然后就跟他说那个，过两天你们家的这个桑树上会开出莲花
啊，
嗯，然后这个人就说如果要开出莲花的话，那我这块地就给你，我就送给你，或者是我这块地就给你用，
嗯，
就，然后过两天他们家的仆人就来跟他说老爷，咱们家的桑树上真的开出莲花了，
所以这是和尚搞的鬼，
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反正就是反正传说或者是那什么的话就是这么记载的嘛、
嗯、
然后就真的开出莲花，然后这个姓黄的这个商人就把这块地算是借给这个和尚了，就在原址上盖了一座寺，当时还不叫开元寺，当时叫什么寺我没记住。然后后来就慢慢慢慢发展发展发展，就是后来就变成改名了，叫开元寺，然后到现在为黄姓在泉州是一个特别大的大姓，然后整个开元寺是不做任何社会上的这些法事活动的，但是每年都会有两次，就是黄姓的这个族人从全世界过来到这儿来祭拜他们的祖先。
哦，这姓黄的祖先都在这儿是吗？
就是他们会过来就是祭祖，他们就是认为这是我的，而且这块地到现在为止就是从那什么上来讲就是依然是黄家人的，就是他是借给这个和尚的，他并没有送给他，而且现在的开元寺不收门票，原来当这个开元寺还收门票的时候，所有的 泉州市的
姓
黄的人过来拿着你的身份证，你是不需要买票的，因为这块地是你们家老祖宗的地，你来这儿你是不需要花钱的
啊。那如果是别处的姓黄的人呢？
那可能就不行。
哦，
嗯。然后紫云的话是说，这个修这个寺的这个期间，这个寺庙的上空长时间的笼罩着一块紫色的云彩，就古代认为紫色是一种祥瑞。
祥瑞，
对，是祥瑞。所以说它就是牌匾上挂的紫云。然后他们泉州所有人的那个房子上面不是都是有那种牌匾，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门、门派那种的，叫什么叫郡望堂号。然后皇家的就是紫云岩派。
哦，
好像是。嗯，长知识吧。这都是25块钱当中的凤毛麟角。
哎，我觉得你是因为是不是你刚玩完回来，如果隔了一个月以后你还能这么或者隔了半年之后我们再录这个节目，你还能这么就是津津有味吗？
我可能会记得这个故事，但是可能朝代呀具体的人名啊我可能说不准确，但是这个东西在我听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很神奇，
而且
我就记住了。
而且你是一边听一边在现场去看。
对
啊，就更身临其境一点。
对，而且回来的时候这个节目是可以，我就想听的时候我是可以再听的呀。
哇，
嗯，
那你们这个开元寺玩完之后几点了？去哪儿了没？
开元寺玩完就已经挺晚了，然后我们就回，实在是太累了。你想，我们下山下了两个多小时。
不是，关键你俩七点前就到了，你俩得起来多少？
八点前，嗯，八点前我们就到了，然后一路下山腿都站不住了，然后又开始吃了一顿饭，之后又开始马不停蹄的四个小时进行这种高强度的历史文化知识的学习，然后晚上就已经。实在是不行就打车回酒店休息了一会儿。
嗯，
休息了一会儿说晚上吃什么，就说吃卤面。
卤面，
嗯，卤面也是当挺有名的，但是我们晚上吃的这个我觉得特别不好吃，是我吃的这么多顿饭里边最不好吃的一个。它叫莆田卤面，它开在泉州日报的这个楼下一层那块儿，就是它白刺辣骨的，然后味儿也不好也不浓郁，就是跟我在网上看的那个完全不一样。
嗯，
我非常之不推荐。
就你说的这玩意儿我都没刷到过。
挺有名的，后来我们又吃了另一家，叫什么，我们又吃了另一家就特别好吃，叫盼公
卤面
是吗？三点水一个千，是念盼吗？反正就是那家就挺好吃的。嗯，这个莆田卤面这一家虽然它是名厨亮灶，但是也不好吃。
名厨亮灶只能说它可能显得干净点吧。
对，就是但是完全不好吃，什么都不好吃，每一个菜都不好吃。
好，哦，
嗯，
那你今天行程就完了呗。
对，我第二天的行程就结束了。
嗯，那我第三天我去哪里了呢？我第三天我早上起来在酒店又吃了个面线糊，猪肝面线糊，然后呢我就预约了我当天要去的一些就是博物馆。我分别要去哪里呢？要去泉州市博物馆、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以及泉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馆。
你没有去闽台园？
闽台园它那个是叫啥来着，装修
哦，没开是吧？
闭馆。对，
嗯，
然后的话我就先去了那个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极其的没有意思，而且它只是因为
它就像我吃的那个莆田拌面一样，是吧？
它就特别简单的有那么两，一共三层楼，还有一层不开，然后里头就是反正我觉得还不如北京那个华侨历史博物馆好玩呢。但是虽然北京那个我也没去过，但是我光看介绍我就觉得比这好玩。这个，嗯，怎么说呢？就这个博物馆就感觉好像是上世纪90年代或者是2000年初的时候盖的那种，就是在这个博物馆周围的那些建筑，包括那些住家，就是在古城外往外走的那一圈，就有点像啥呢？这个古城你就感觉像是之前70-80年代，
嗯，
它的那些就是老房子还在这儿， 然后等到了就是改革开放啊，经济起来一些了，90年代末的时候，或者是2000年初的时候，有点类似于咱们那边的，就是开发区似的，
啊，
你知道吗？就是那阵儿盖的那些楼房，肯定是比我们现在住的那种，可能就是80年代那种老公房要新一些。但是现在已经
又没有那么新，
现在已经2022几年了，你再看当时，其实还是有点年代感的。
对，
就包括它的那些博物馆里的那些楼啊，那些楼梯也能明显的感觉到不是现在新修的这种的。
嗯，而且我觉得可能因为泉州它博物馆有点多，你发现了吗？
对，
就分给它的经费可能也没有那么多。
嗯，有可能，所以这个就是特别一般。但我为啥要去呢？因为它就是在我的酒店要往就是海交馆去的路上。我就刚好去那转了一圈，海交馆就修的比较大一点，而且它里面就是确实做的也比较丰富。当然我因为我没有听你那个就是播客，所以我就是走马观花的看了看。
我的播客里也没有海交馆，有的话我也不至于最重要的那个馆没有看就出来了。
它里面就是有那种船，
嗯，我一个也没看见。
对，然后它有各种各样的船，就是有那个海上的船，还有那个小河里的船。其中有个
你这个人好讨厌的。
有一个船叫盆华子，就是它是像一个盆一样的，就是跟木盆似的。然后你坐在里面采莲叶什么的。
哦。
然后就是那个海交馆出来以后，从它出口出去以后，就是那个我不说里头有三个馆吗？
嗯，
除了海交馆以外，就是
对你看那个介绍里边有一个，他说有个什么教主还是什么大主教还是叫什么，他就叫刺桐主教还是叫什么刺桐神父还是什么的。我想说拿一个树给自己起名。
对，这我正好拍的那个照片里头有那个，就是说他那个是那个石碑上用那种。可能是就是拉丁文还是什么文字也不知道啊，刻的那个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说，泉州在大洋海岸有一座相当大的城市，波斯语称之为刺桐。
哦，
应该说的就是泉州，是不是？
是吧？
里头有好多那种，就是石碑啊、雕刻什么的。然后呢，就是元代的有一个特别有意思是元代的基督教天使雕像。然后呢，这个天使雕像，因为它是毕竟是在中国这边雕出来的，所以你看的那个长翅膀，
穿衣服是吗？
不是，长翅膀那个天使呢，戴那个帽子，就是有点类似于四大天王那种，就是那种中式的帽子，
哦、
你知道吗？
哦，但是中式的帽子，但是有翅膀且裸体是吗？
看不太出来裸体，因为它下面就已经简化了，
哦，
就变成飘带什么的了。那拖着一个不知道是盘子还是一个蛋糕的，然后上面还一十字架。就是发现在泉州开元寺的这个。
哦，
就是他的那个天使啊，都是那个飞天的造型。
哦，对，他的那个好多那个大殿里边就有类似飞天那种东西在那个房顶的那个地方。
嗯。然后就是刚才说那海交馆出来以后，就是这个基督教的这个，但是它其实没有其他的玩意儿，全都是那个各种各样的石碑啊、雕塑什么的。
嗯，它院里还有一堆像那个棺椁的那个什么一样的那个躺在院里。
嗯，
石头的。
对，从那个石头那个院里再出，再往出口走，就是一个叫伊斯兰文化陈列馆。
啊，我只看了基督和伊斯兰
啊。我刚想说这伊斯兰的就更没看头，就是几个石碑。
对呀、啊，我没看。
然后他有一部文字说求知吧，哪怕远在中国。
那是吗？
啊、
嗯，我也不可能，我太困了，当时我也没注意。
我就是看了这仨馆，出来以后呢，我又去一个叫，就再往体育馆那体育场那边，因为体育场那边就靠近那个少林寺那边了嘛。
嗯，
那边就是个非遗馆，那非遗馆也挺有意思的，里边就是各种各样的什么纸灯笼啊，乱七八糟的那种。
它的那个泉州城市好像就是一个非遗的项目，
整个城市是个非遗的啊。
对对对对对，挺。
但这里面呢，就是非遗的分的特别细。
嗯，他们有好多，就什么剪纸，什么南音，就什么。
对，然后分的很细，以后每一个他又就是，你就感觉。 了解一下其实就 OK 了，但是他又给你分那么细，你就看看就觉得没啥意思。可能也是因为非遗馆，但是他也没有什么讲解之类的吧。后来然后我从这儿又去了那个泉州博物馆，泉州博物馆里面他就有专门有一小块就介绍这个非遗，就是也有这些东西，但是没有像这边介绍那么仔细。当然我还没去泉州博物馆呢，我就从非遗馆出来以后呢，我就去到了水门国仔面线糊。
哎，这个名我听着有点耳熟。
反正你要刷当地的小吃，肯定能刷到这家。
是吗？
嗯，因为虽然我每天都在吃面线糊，但是我就是一定要吃一次这个，就是比较有名的店。它就和我之前在厦门吃的那些亚洲啊面线糊那种操作很像，就是你一进门就有那种透明的玻璃的罩子，里头有一层一层的，有各种各样的，就是什么肠啊、大肠、大肠头啊，什么各种药干啊、肚了的这种菜什么的。
这个饭、这个小吃、这个菜的特点就是你可以，我觉得重点是在于你自己
加
那些 料是吧？
对，你可能三块钱、两块钱买了一个白的面线糊，对，然后你说我要这个大肠头，他就拿一个剪子，咔咔给你搅两剪子扔进去。然后说你这边我要一个油条，咔咔给你加两剪子扔进去。
最后这一碗四五十，
反正也不便宜，要加的多。我加的是大肠头，加的醋肉，还加了一个啥，然后还要了一碗油条。他们这边好像很少吃，我也不知道，我也可能也是我没有早上起来在街上餐厅转过哈，我没有见过吃热乎油条的，全都是老油条，就是凉的。
哦，没有刚炸出来的是吗？
可能他们这边油条是不是也不直接吃啊？他们都是
有可能，
他们都是凉了以后搅凉剪子泡着粥吃，泡着面线吃。
对，或者是胖在我说的那个花生汤
啊，
但是那也是热的好吃吧？
照理说应该是，但是我确实没有见过。
可能他们都是炸好了。
然后我吃完这面线糊，我就去了关帝庙。关帝庙你总去了吧？
没有
啊，
关帝庙我也没有去。
那好吧。
你是通衢不叫通衢，
关岳庙说错了。
通淮关岳庙挨着那个清净寺那个是吗？
对对对，挨着清净寺啊。
我主要是太深度了。没有时间去，我要是不那么深度看开元的话，我就可以去了。
他这关岳庙里头，我跟你说，也有一个非常就是人性化的一个东西，他就是，我们一般的地方你可能会就是烧金，你知道吗？就是烧的金元宝什么的，但是它里面呢，为了就是防止这个就是可能破坏环境。又弄了个
电子的是吧？
它是一个炉子，然后四周六个方向都放上了显示屏，然后显示屏上有二维码，就是扫码烧金。
我对，
就是你扫了以后，它里面就是你扫多少钱，就相当于你把这多少钱给烧了。
那我宁可去参加妈祖的那个有我名字的显示屏。
这也有。
也显示你的名字是吗？
它是这样的，电子烧金炉实时榜单
啊，
就是
榜一大哥是谁？
哎，对，我这个还扫了，我这个它出来是我真实姓名，我就是它是你谁扫了就谁是最后扫的，谁在最上面。然后我扫了大金炉关帝爷扫了66，我操，我说怎么花那么多钱呢？
哦，我也想说，你不是六块六毛六吗？
不是，是66。
天哪，你当时就知道你是66吗？
对呀，那个显示出来的呀，我是前
你付钱的时候你知道是66吗？
应该是，要不就是我以为六块六。
对呀，我是想说你付的时候你知道你花出去66。
那我我也不确定，反正我现在看了一眼，我是这个，我从我往前倒20个人里，我是烧的第二多的。第一多的是烧了200，然后就是66。他是不是他得我忘了，他是不是里头有一个什么随机的，就是几个，你如果你不填你不选自己，他就默认了呀。
还能这样？
他得有好几个种类，大家普遍都说我烧的是关帝金，有烧平安金的，还有什么福禄寿喜金，乱七八糟什么都有。
你又不是跑江湖跑马拜码头的，你干嘛要烧关帝金呢？
关帝是武财神呢。
你跟武有什么关系？
就是
因为你没文化，你只能选武财神是吗？
为啥呀？
因为你没有文化，你怎么选文财神？
哦，文财神是赵公明吧？没有文财神这一说，好像
就是没有文不行，那就选武呗。
哦，
是吗？
反正我在这边烧了，烧了以后我转了一圈就出去了，去了那个你说那个清真寺，好像这个清真寺是这几个里头唯一要钱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但是很便宜，可能2-3块钱吧。
是不贵。
嗯。那个我也没有去，但是我就是听了一下介绍。
对，但是这里头就是主要是看那些建筑，你就会感觉到它跟周边就特别的
格格不入，是吧？
就旁边就是关帝庙，就是那种很人间烟火那种。然后到了这个清真，人家清真寺就特别干净，啥也没有。嗯，
因为这种寺特别明显，就是如果你有讲解或者你有深度游，你就可能它的每你可能就是它的每一块砖的故事你都知道。
嗯，
但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很快。15分钟，你把这走一圈，你就出来了。
没错，我就是这种游玩。其实我觉得你这种游玩其实挺好，但问题是你
时间太长了。
是的，你可能在这住一个礼拜行。然后现在我虽然就是游玩没有什么就特别想说的，但是我从这个清真寺出来以后啊，我就坐了个小白车，我就打算也去开元寺。这个时候，就问题就来了，我上了那个小白车啊，那小白上只有我一个人。他就我说去开元寺，他说行就走，走一走就快到古城，就是往古城走的时候，他不有个骑楼那种街吗？
嗯，
就走到那的时候，就有两个女的拦那个车，然后呢，那个司机就问他们俩去哪儿，那俩女的就说，你给我们推荐个地儿，
推荐开元寺呗。
对呀，不是，但那个司机说你俩想去哪儿啊？他说我们也不懂，我们是外地来旅游的。哪里好玩的，他就问那个司机就不想拉他俩了，他就说啥呢，他说哦，我们这个是公共汽车，不是那个就是旅游车。
对呀、
啊、他俩可能也没做攻略，以为这种白色这种小车四处漏风的，他以为是那种景区的旅游车呢、
嗯、
然后那司机就说我们这个是公共汽车，就是整个城里的人谁都可以坐，我没有办法给你解答这个推荐那个。完了以后、
嗯
就僵持了，那俩女的又不让这个车走，就堵
就给他送到下一站。
他这个又没有站，他只有个路线嘛，就随叫随停嘛。然后他实在不知道，那个司机就指我说他要去开恩寺，要不你俩跟着他一块去开恩寺吧。完，其中一个女的就说：“开恩寺，我们大老远跑泉州来，为什么要去个寺庙啊？”
我的天哪，
就是整个泉州。最要去的就是
对啊，最有名最关键的地方，他可能真的是没有做功课，
说走就走，真的是啥也不想就来了。完了来也不知道去哪儿，后来他说啊，那好吧好吧，就是也去开元寺呗，我们就坐这个车去的开元寺、
嗯、我想插一句，这个小白车，
嗯，
就是我们坐的时候，后来我就想，我说哎，因为他那小白车上会有一个简易的那种手绘的地图，就告诉你他走哪条线、
嗯、
这些线路上有哪些就是景点他是可以去的，他其实也有站，
有站吗？
他虽然是招手即停，但是他也有站，就是那些著名的景点他都停。然后我就跟财叔说，我说哎，我说那我就花2块钱坐他绕一圈，绕完了看够了，然后我再决定我去哪儿呗、
嗯、
然后他说哦，好像是哈，我说咱们坐着绕一圈呗，反正现在也没啥事儿。然后我们就接着往下看，然后人家那个地图下边就写着说，你不能坐着这个车，就是漫无，你要一定要上车，就要明确的告诉司机你要去哪儿，你不能坐着这个车漫无目的的游荡。如果你想要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联系我们包车，我们可以，你就花其他的价钱，然后你就可以就是带着你绕一圈。然后他说，我这个计划还没有开始实施就已经被人发现了。
肯定是之前有人，就是
对，肯定是之前有人。那你只要坐上去，你老也不下来，那我岂不是拉不了别的人，对吧、
嗯、
你2块钱绕城一周，那岂不是太爽了？所以说就杜绝了这种情况、
嗯、那我在开元寺里了，可能前后加起来也就45分钟就出来了。
你什么都不知道，你也没有看到那棵活了好几百岁的桑树。就是人家说桑树的那个寿命可能就比如说是300年、
嗯、
它可能已经800年900年了， 他早就该就是寿终正寝，对，寿终正寝了，但是他还在继续生长。就是那人讲说蚕吃桑叶，吃的是桑叶上面那层毛茸茸的东西，那个是桑叶的营养所在，但是现在这棵桑树的叶子已经没有那个毛茸茸的东西了，它就是亮面的光的，如果蚕吃了它的叶子的话，它就会拉稀拉死。就是这个树已经很奇怪的一种状态，它没有死，它还每年发新芽长新叶，但是它已经没有营养了，就像一种老僧入定的状态，它的头发它的指甲都在长，但是它已经是一种入定的状态了、
啊
嗯，
但是因为我去的时候是二月份，我虽然没有看见，我猜我看见它也没有叶儿吧？
有吧？二月份没有吗？
嗯，我只在里面看，
南方，
我只在里面看到了山茶花。
我们去的时候有粉色的。哦，说到花，泉州在三月底我去的这个季节，它的桂花还在有一部分桂花在开
啊。桂花我印象当中是不是八月份九月份才开呀、啊、
对，江浙那边的桂花一定是九月份十月份什么什么的那个时候开，但是泉州这个地方我们三月底去的时候依然有桂花在开，而且特别香，只是它可能没有那么多、
哦、
但它依然在开依然在香，就是很神奇的这个事儿。
嗯，反正我就很迅速的从海月寺出来了出来，但是我看了那两个塔，我有认真的看里面有一个碑，写着这东西两塔高之说明。
嗯，
就东塔是多多少高，西塔是多多多少层。
它这两个塔好像是一个是民间造的，一个是官造的。
对，不是同一时间造的，
是吧？
嗯。
而且当时说泉州不知道是什么年代，反正就是经历在三年之内经历了两次八级大地震。
哦，
就是特别严重的，而且就是全城夷为平地，只有东西塔和洛阳桥没有坏。
哦，
嗯，然后那个就是博客里的另一个主持人就说，他说，如果我生活在那个年代，即便我是一个再没有信仰的人，当我看到全城夷为平地，只有东西塔屹立不倒的时候，我肯定也会发自肺腑的觉得这是有一种就是有神明或者是有如神助的这种神迹，就是它不倒。
嗯，那然后我就从那个开元寺出来以后呢，我就继续坐那个小白车，我就想去到那个就是泉州博物馆，但是呢我已经查过攻略了，说小白车它开不到那么远，到不了泉州博物馆，但是我就觉得哎，这个地儿感觉好像就是在西湖，因为小白车在西湖边上它有一个总站。
嗯，那你就坐到那个站呗。
对，在那个西湖公园的，应该是西湖公园的西门左右，附近有一个站，我就坐小白车坐到那个西门，然后从西湖公园里面穿过去就行，在那西湖公园里走个四分之一圈，沿着湖，从西湖公园的北门出来，正对着北门就是泉州市博物馆，以及你说的那个另外一个叫什么馆？
闽台园。
对，你去的时候闽台园开了吗？
开了吧，但我们没去
啊。
我们就只去了一个海角馆，然后最重要的馆还没有去。
嗯，
其实我觉得你不应该绕着那个湖走四分之一，那样的话远而且慢，你就应该把你的秋裤脱了然后游过去。取两点之间直线最短，
是吗？
你把你的秋裤脱了，然后弄成一个圈裹在你的头上，然后游过去，还能保证你的秋裤不湿，然后上了岸之后你再把你的旧裤穿上。
嗯，但是我买的是睡裤不是旧裤。OK， 我就从那个西湖公园游到了厦门，游到了泉州博物馆。泉州博物馆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它有一小块就是海运方面相关的东西的介绍，还有一块就是那个非遗的，它什么都有，就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各个博物馆里面它都有，只是说没有那么的详细，但我觉得其实你要是没有时间的话来这一个也就 OK 了。
嗯，我觉得啊、哦，好像说泉州博物馆虽然很老但是确实挺好的。
嗯，你也能看得出就跟我刚才说的一样，就很明显的时代的痕迹，它既、
嗯、
它不是那种七八十年代那种时代，就是九十年代末两千年初的那种装修风格，
但是 没办法，就是
他
可
能
后来有，对，而且他后来可能修了更新的博物馆之后，他的那个重要性可能也没有那么重要了。
但其实我觉得这个年代的博物馆的好处有一点非常好的，就是它不会在特别远的地方，你要在新修的，就为了大馆，为了一定是非常远。
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从这个博物馆出来之后呢，我就去了我之前说我订好票的那个泉州木偶剧院。
嗯，
这个木偶剧院也相对来说比较远一点，但是呢它可以就是旁边就有那个共享的电动车，所以呢我往返都是骑电动车过去的。这个木偶剧院我买的是12排，比较
那个剧场我做攻攻略的时候说即便是后排其实也不太远。
我不觉得后排不太远，我是觉得前排也不太近。
好吧，
就是因为它那个木偶
大家都差不多
啊。对，那个木偶本身也没有多大，所以呢其实你主要看那个气氛吧。而且它不是说像一般的舞台一样下面就是观众座椅了，它是在一个舞台的中间有再搭起来一个小台子，大家在台小台子上演，所以的话其实就
太好，前后都差不多。
对对对对对，而且它可能会有一些戏曲一些唱词儿或者方言的一些，它好像是有字幕的，都是那种提线木偶，各种各样的。哎，人家那个就是你不能说是真的很艺术吧，反正就是觉得30块钱买张票看那个比他妈花100块钱买我的票。
30现在80了吧，现在是不是80块了呀？嗯，我倒是没看哪排，反正我记得我看那个小红书上写人说的是80。哎，我插一句，就是如果你觉得你的那个演出不能指挥票价的话，下回你考虑找一个人在后边拿线提着你，增加一下可观赏性。
啊，这就是我的第三天。
好吧，我的第三天的话，特别的随机，因为整个泉州就是它在城外还有一个景点也非常的小众，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它叫草庵。我是做功课的时候发现的。
我想打断问一下，为啥我做的功课你做的功课我大部分都没听过，然后我做的功课大部分都听过，你又都不去？
因为我没有时间啦，我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会去的，我是没有时间了才没有去。
OK，
然后草庵的话，它是叫什么摩尼教还是尼摩教？
摩尼吧。
啊，摩尼教，因为它是摩尼教的发源地，而且是全中国现在仅存的唯一的摩尼教发源地，就是是原始的。我为什么要去呢？因为它是《倚天屠龙记》里边明教的前身，就是摩尼教。
它是拜火教，明教是吗？
对。就是金庸也去过，在2000几年的时候吧，金庸也去过这个地方，然后到了那儿他还说，他说你看就是我写的东西都是有依据的，然后读者还说我是编的或者什么的，你看就是有历史依据的嘛。那明教的话就是我作为唯一看过的一本武侠小说就是《倚天屠龙记》，然后我就觉得我要去一下明教，然后这个看一下，就是我强行跟杨左使杨逍之间建立一些联系，然后我们就大老远的打车去了。哦，早上起来的话我们是在酒店附近又吃了一次那个花生汤，但是我们这次吃的就是社区里的那种小小的那种不起眼的早餐店。
那花生汤也不金宝吧？
对，你还有油条啊茶叶蛋啊之类的这些东西。
Okay.
然后那个店员老大爷是个艺人，他就特别的擅长交谈，还问我们你们是哪里来的呀，然后这个那个的，但是他说的话我听不太懂。我就只好尴尬的微笑，但是财叔能听得懂，他就跟我说，我不知道，可能比较高学历的人都比较有语言天赋。然后后来吃完饭了出来，他说这个旁边有一个小学，这个小学里有一个老师就是特别的厉害，然后会算命，然后给哪个大领导就他给哪个大领导算过命
啊，
然后说他将来会怎么样，然后果然被他算中了，然后就反正就是我觉得就是不着边的话，然后他们两个就谈得很开心，我觉得全程听不懂，就是还挺好的。然后他还送了我们一人一个就是黏黏的像青团又不是青团的那种东西，说给你们这个尝尝，我们说哦好啊，然后说你们从哪儿来的，我们说从北方北京什么什么的，
哦，
好，吃完了走了，我们就打车去了那个草安，那个地方特别小。
草安是一个景点的名字还是一个地区的名字？
草安是一个寺，它也就是它说起来就是草安寺草安庙之类的这种地方，但是它其实只是一个三开就是三间石头的房子，
哦，
然后里边有一个菩萨，那个就是摩尼教的那个菩萨的那个塑像。
那现在还有人在拜那个教吗？
对，就是很奇特，不是很，我很纳闷，就是真的有那种20岁不到的年轻人，然后去那儿光光跪光光磕头光光拜，
我以为，
我就想说对呀，他这么小众，
我以为那个可能只是一个历史遗迹还是啥的，
那真的有人拜，我很诧异，难道也是倚天屠龙记的爱好者吗？反正我就去，
没准是杨左使，
那体型上不太像，性别上也不太像。然后他之所以确定这块是明教的发源地，就是因为他在这个地方的有一口井里打捞出来一个碗的一个残片，上面写了明教会这几个字，然后就确认了他是明教的发源地。但是其实没什么可看的，但是我就是想去，然后就去了。
因为有心中这个执念是吗？
对。然后去了这儿之后，我们本来是说上午，其实这个时间很短，半个小时就看完了。
路程远吗？
路程有点远，他就已经打车到西南，往西南方向走了。
哦。
然后本来我们说好的是说这边简单看一下，然后我们就接着回古城，就可能去把那些什么清净寺呀，就是什么那个关岳庙啊这些逛一逛，然后财叔突然之间说咱们都来泉州了，咱们不去海边吗？我说今天这个天儿又阴又冷又刮风，我们去海边，我说看不见啥，他说看一眼呗，反因为那个地方离相对来讲离海边已经就是离那个你没有去的那个海上的那个寺庙已经有点近了，我说那就去吧，我们两个就打车去了。去了
你们两个去嘉洛寺了是吗？
去了那附近。
哦。
但是我们没有上去，因为我们下车那个点离那个寺还有点远。我们就往那边稍微走了走，没有去那个寺。因为我看网上说其实它也并不是一个古迹，它是一个新修的。只不过是拍照片好看。其他的其实没有什么可看的。而我又不追求拍照片好看。所以最终就没有去，然后我们就是在那个海岸边，那个海边其实你说它开发了吧，它也开发了一点儿；你说它没开发吧，它稍微往旁边走一点儿，就是那种你看着那种破破烂烂的，就是比较那什么那种真正的出海去打鱼打海鲜的那种船，就一堆在那儿停着，就是又开发了，但是又没有完全开发的那种感觉，而且它在那个海边就是有那种特别特别小的宫庙，然后里边供奉着有可能是一个什么小的神明，甚至有可能里边供奉的是谁们家他们家祖先的牌位，就在海滩上
啊，露天啊？
不露天，就盖了一个海滩边上盖了一个小房子，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小，那个房子里边恨不得就只能放一张桌子那么小
哦。
然后我还看到了一个墓碑，我觉得还让我很震惊，就是它上面没有写什么那些什么父母兄弟什么什么的，他就写好兄弟谁谁谁
啊。好兄弟不是
不是你想的那个好兄弟就是我们两个分析可能就是出海打鱼的人，这个人可能父母没有了，然后也没有爱人也没有孩子，他可能就是大家一起出去打船打海打鱼
打海鱼
然后可能就是遇难了，然后回来的话是他的朋友给他立的一个碑，我就觉得还有点感慨。
然后呢你们回来了吗？
对，然后
你们又在海边
没有，我们就是 啊，
有在海边淌水吗？
你别逗了，那天的海就是水泥的颜色
哦，
就水泥什么色儿，那个海那天就什么色儿。
所以你们真的，
而且，
所以你们真的是在 路上耽误了很多事。
对，我们就是浪，然后就连着海边走，然后那个风特别的吹，就是整个给人吹，人都要吹没了，然后风急浪大，然后我们在海边看了看，欣赏了一下浪花，
嗯，
然后就又打车回来了。
哦，
嗯，然后回来的话我们就中午去吃了一个叫才叔朋友推荐的一家饭，就在西街上，他说是上了米其林，叫阿宗师台湾泉州阿宗师泉州啊，叫阿宗师泉州菜
哦，
它是泉州菜馆啊。就是你老看康熙，你就知道康熙那边的那个什么做饭很好的，就是什么什么什么是阿基
师，
对
对
对对。然后这个叫阿宗师，我就说那就吃吃吧。然后人家可能是营业到2:30，我们到那儿的时候都快2点了。
嗯
嗯，然后就点了一些网友推荐菜。我觉得最好吃的是有一个就是芋头，它就是两块芋头糕，然后表面给你煎的就是像豆腐一样给你四面都煎了，然后可能放了一个鲍鱼，然后底下有一些汤汁什么的，那个味道还不错。嗯，然后其他的像什么鱿鱼啊那些清蒸的，可能就是想食物本身的味道吧，我觉得不是太惊艳，我觉得还行，也不是特别贵，可以试试，就餐环境还挺好的，就在西街上。
嗯，
然后我们就去了那个承天寺
啊。
承天寺就是简单的绕了一下，完全就是那个寺里边人很少，它就是很静，用你的话说它就是很单独的孤零零的一个寺，周围可能也没有什么其他，就是逛了这儿顺便逛逛这儿的那种人也很少，
好像都是附近的人居民去会比较多。我在那个承天寺里就看见，就感觉是附近买菜老太太，人就拐个弯进来转一圈拜一拜就走。
嗯，反正人不多，然后也有那种特别大的那种榕树什么的，我们就进去简单的逛了一圈，出来就不知道去哪儿了。然后寺的话因为感觉上没有人带着，也看不太那个什么，然后我们就决定说那走走小巷子。我觉得泉州这个地方它的小巷子还是挺好，就是挺值得一看的。
嗯，
我们就开始跟着他的那个有一期节目叫做有一期就叫做离城区巷子，就是按照他的这个路线，从开元，我们又坐小白车回到开元寺，从开元寺门口的那个紫云坪开始跟着他一路穿梭，然后他说哪儿我们就走哪儿。
嗯，
然后就在这个期间我们就看到了好多的那种翻仔楼，然后看到了舒婷他们家的老房子，然后他会给你讲为什么叫翻仔楼，为什么叫翻仔楼，
为什么
翻仔楼，就是当时这泉州人好多下南洋嘛，就是有走西口
啊，
闯关东，然后下南洋，
就没有往东边走的是吗？
啊，
没有往东边走的。
你说人吗？
不是走西口，
闯关东
、
下南洋，
那
没有
往
北边走的。然后说下南洋的那些人，在国外就是见过了那些西洋的建筑，他们可能在当地赚到了钱，他们挣的钱他们就要想方设法的带回来，然后在自己家的这个宅基地上就是修那种洋气的，就是有很多西南洋那边建筑风格和西化的建筑风格的这种楼，然后当地人就给他就是把这些人称为番仔，然后他们盖的楼就叫番仔楼，就是大体上都是那种风格的。
我好像也在哪个博物馆里看到你说的这个类似的，你不说我就想不起来，你一说我好像就想起来了，好像是不是说他们还可以抵御外敌什么的？
抵御外敌？
就是有什么土匪强盗什么跑过来什么的，他们还可以就是通过楼上的几层往下什么投掷什么的，有这个？
那我倒是没听说过，我没听到这个。这第四天我其实没有什么好说的，就是我先说吧，因为我特别短，因为我们中午的时候就要，我们第四天的中午又吃了一顿姜母鸭， 因为我觉得它太好吃了，所以我们又安排吃了一顿。在吃完之前的话，财叔就已经不想动了，他说我没有任何想去的地儿了，我就要在酒店躺着。我说行，我说因为我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就是我每去一个城市我就要买他的那个星巴克的城市杯，但是买回来我也不用，我也不摆出来看，我也不展示。但是因为这个事儿已经开始了，你要再结束的话，你就考虑他的这个沉没成本，所以你就一直这么做下去，就是没有及时止损的这个勇气。所以我大早上起来就跑到酒店对面的那个万达去买了一个泉州的城市杯，买完了以后时间还很早，我就觉得那我干嘛呀，我实在是没地儿去，我也不想回酒店，我就打车去了一下天后宫，然后大概花了15分钟吧，我就把那个天后宫绕了一圈，啥也看了看，然后什么也没有任何人给我讲，我就看完以后就出来。哦，但是说天后宫跟其他的那个庙宇宫庙什么的有一个不同的点，就是一般的那个如果是供奉的是这个男的神仙的话，就是前面就是大雄宝殿、然后后边可能就是他的什么藏经阁什么之类的。
哦，
但是是因为天后宫供奉的是妈祖，所以说他最前面就是供奉他那个大殿，大殿后头是他的寝宫。
啊？
是他的寝宫，然后再后头可能是他的什么梳妆的地方还是什么的，就是他的格局会不一样。
是这么个说法吗？
好像是，就是至少他的第二进是他寝宫，而不是什么藏经阁之类的。他还有第三进，但是我不知道那第三进叫什么名了。然后看完了，我就又打车回来了。打车回来，我们就找了一个顺风车，直接坐到了厦门机场，然后就回来了。我们没有在坐，我从泉州直接拼了一个拼车，顺风车。
那开过去要多久啊？
直接去的机场，一个多小时。
哦，那其实还好哎。
是吧？我觉得我们是12:40出发的，然后2点左右就到了。
那第四天财叔哪儿没去？
他太累了，他该歇歇了。
那好吧，我第四天。我还行程还也挺赶的。我第一站呢就先去的那个承天寺，就跟你说的似的，就是那个庙那个寺挺大的，不小，但是也是好像那种不是古寺，应该是原址翻建的。然后就是在他的寺门口有一个小房间，就说是那个弘一法师曾经在那里面住过的。
啊，对，我也看了，而且那个墙上还挂了一个弘一的那个出家的那个证件。你拍了吗？
我没拍。哎，
我拍了。
我在成
就是他的那个有他的照片，然后还写着国强寺安盛民安僧尼族，然后写着他的俗名李叔同，年龄59，籍贯浙江，法名弘一。然后重别就是他是僧人嘛，就写的僧。然后所属的那个寺庙就是承天寺，出家年龄39。
哦，那我都没拍，我没看那么仔细。
墙上挂了一个中华民国27年11月县长王孝峰。
哦，校长不应该是蒋校长吗？
县长。
哦，县长啊。
蒋那是黄埔。
哦，
嗯，
好吧，因为
景左传梦，
因为我
啥意思？
因为我时间在那边也有一些控制，因为我又马上从承天寺出来之后呢，我又骑了电动车，就是马上赶到了，又第二次去到了天后宫。我为什么又赶紧来天后宫呢？是因为我第一次来这个天后宫的时候，当时就是许下了一个愿，就是说，因为当时我们那个正经八八正在跟单立人，就是。一开始说了一个，就是说就是3月份有一个在当时在成都有一个喜剧节，本来要去那边说是那个录2期节目，一开始谈的差不多了，后来又没信儿了，我就是随口许了个愿，我说希望妈祖保佑我们这次可以成行。然后
你就去还愿了是吗？
对，然后当天我上午许的愿，下午就通知了说那个要去。然后我想
你有没有报你的身份证号码？
我没有报，所以这个不是他帮我完成的是吗？
是， 就是你要是报了身份证的话，就是可能快一点，就是你许完愿以后嘣儿就给你发微信，就告诉你、
哦、
你没报身份证号，妈祖还查半天。
原来是这样，所以呢，
对，他要进行信息搜索找你这个人。
所以我就想说，那得还愿呢。我说，那趁着人没在的时候，人还在，我赶紧去吧。所以我就临时加了一个，
嗯、
我就跑到妈祖那去还愿了。然后我不是说上次我在那儿的时候，就是那个机器，就是抽签的那个机器，他、
啊、
我不是说抽了一个不好的签吗？
嗯、
我说不然我再试一次，再抽一次吧。我就进到那个大殿里头了，结果那个机器上面贴着个纸，上面写俩字维修，我就没弄了。没弄了以后呢，但是我又许了一个愿。然后呢，我这次非常的聪明，就是他不是有那个电子的功德箱吗？就是之前说那个扫码捐款那个。
嗯嗯。
之前我说那个是扫码捐款，然后就是有你的那个就是许的愿，然后还有一个专门有一个电子屏是电子功德箱。你扫码就扔钱、
嗯、
就什么也不用许也行。然后呢、
哦、
我就拍了一张他的二维码，就是他的那个小程序的那个码。
嗯，
我想说如果我的愿望得成了，
实现了，
我就
你就在家里扫码。
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个天后宫它其实已经是在泉州古城的西南角了，它出去走，
对对对对对，就是江，
对，过了江就不是泉州了，
就是晋江，
对
吗？
然后呢、
嗯、那个江就是晋江
是吗？我不知道，我就知道过了江就是晋江市，就不是泉州市了。我本来
他天后宫旁边那个江就是晋江，
对，所以的他那个电动车也只能在江这边骑。
嗯，
然后我不，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把天后宫安排在这个修在这个位置吗？
嗯，那为啥呀？
就是给这些在这个江上就是跑码头运货的这个商船过来之后，他们上岸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去天后宫拜妈祖。
哦，
嗯，他就不需要走到大里头，然后走到开元寺那边再去拜了，就是方便这些在海上讨生活的人。
哦，
一上岸就去拜妈祖，就是离他最近。
但开元寺里有妈祖吗？
开元寺里没有妈祖吧？
哦、
我不知道，应该没有吧。
嗯，然后所以呢？
虽然我停了四个小时，但是我也不知道。
然后我就从天后，因为我是从晋江机场回来，所以我就想说，
嗯、
那我就从天后宫这，我直接。既然骑电动车骑不了，我就打了一个车，花了7块钱还是8块钱呢，就过了江。过江没多远，因为是这样的，
你是带着行李去的天后宫是吗？
对，但是也只是一个背包而已。
嗯嗯嗯。
然后我就去了晋江，但是是这样的，它过了这个江的那边的晋江市，它其实是属于一个开发区，它不是晋江市的中心位置。
嗯，
这个开发区里有什么呢？这个开发区里啊，就有一个安踏。工厂店
啊，
因为安踏
挨着晋江吗？
不是挨着晋江，但过了这个晋江那一片就是属于他那边的一个工业开发区，就晋江市的工业开发区、
哦、
然后这个产业园类似那种，然后这安踏就在里头。我去的这个安踏的工厂店就是真工厂店，因为后边就是他们的厂子，
就是工厂，
然后在他这个店的旁边就是工厂的宿舍
啊。
对，你都看到那个宿舍里面晾的那些衣服什么的，然后
都是安踏，
对，
都是李宁，
没有，都是贵人鸟，然后就是安踏总部工厂店，全场低至两折起，我就进去了，就是个大库房，虽然两折起，但是其实我没觉得多便宜，也是一，他写的零售价嘛，399一双鞋、
嗯，
然后呢，你买四件的话是35折，
哦。那我就买3双袜子一双鞋行吗？
那当然不行了，人家给你算的好好的呢，就什么可以参加什么不参加，
不可以参加。
嗯，所以我，但是我也只是转了转，我也没买，实在是没有太合适的。然后从那边出来以后呢，我又去了晋江市里的另外一个景点，叫武殿市。
哦，我知道这个地儿，就是你去那个明教的那个草庵的时候就会路过这个武殿市、
哦、
传统街区
啊。对对对对对，
嗯。
哦，是吗？我一开始最小的计划，我是想说，就想去那个海上那个珞珈寺的。
嗯，那就那个要在那个在石狮市了。
对，那个更远一点。
对，那个在东南角。
但是一个是因为那个时间有点来不及，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去的那几天基本上全都是阴天。
我们也是，我们只有第一天的下午是晴天。
对，我就，
所以我当时。对，我就说如果要去海边的话我们就第一天去，然后第一天没去。 后来去的。
对，我就想说去海边，
但是后来我觉得其实无所谓，因为我不拍照片。
我的感觉就是说你去海边，我就是我虽然不拍照片，但是我也想看到就是透亮的
蓝蓝
的
大
海啊。对呀、啊、
嗯，
就是，
但是蓝蓝的大海随时可见，这种阴郁冷风冰雨水泥色的大海的经历是很珍贵的。
珍贵吗？为什么我去海，
对，
我想看自然风景的时候永远都是阴天，我觉得一点都不珍贵。
就是反正挺好的，我就觉得我没看过这样的大海，看一看也挺好。
嗯，
就丰富了人生经验。
我就在五殿市里面转了一圈，它那个就感觉是那种，就是你
应该是一个新修新造的吧，
应该是类似于原址，然后可能
老房子，
对，
然后进行了商业改造，是吧？
对，然后里头有一个特别好看的一个星巴克。
嗯，
就是它里面就是类似于一个大型的那种两进的四合院似的那种感觉。
哦，
一整个里的都是星巴克。然后我进去转了一圈拍照，我没有在里面待着，因为它里面没有充电的地儿，可能只有几个。我之前很早之前我看那个纪录片就说泉州啊专门有几家，就是那种也不是几家店，就是有专门有一类小吃是卖那种越南小吃，就是他早餐是卖三明治，是卖咖啡的，但是又不是那种纯欧式的，他
就是越南咖啡是吧？
对，和越南那边吃的三明治，东南亚的那边是什么，就是因为可能早期有一些可能就是下南洋的人，他们在越南可能生活了一代两代，后来因为那边又开始动乱了，
嗯，
然后呢他们就回国了，
就回来了，
回来以后因为他们祖籍都是泉州这边的，所以回到泉州，但是呢又带了当地的这种风俗习惯
饮食习惯回来。
所以我就看那个女的，她一个就她是卖早餐的，她早上起来可能四点多就拍她嘛，她就是拿那个咖啡豆磨成粉就在那冲咖啡。然后
他们越南咖啡是用那种类似于什么法兰绒滤网冲的那种是吗？
嗯，
或者是那种铁的杯子，然后有一个类似法压壶又不是法压壶的那么一个东西。
你说的那个可能是那个越南那边的，可能商店就是咖啡店人那么做。
哦，
但我看他做的就很简单，就是把那个搁锅里煮，然后过滤那种感觉，就是可能一般当地老百姓那么吃的吧。
哦，
反正就是那样。嗯，就是转了转，然后我就对这个有印象，我就想吃。女的那家店我也查到了，太远了，就是不在这个泉州市区这边。后来我也
晋江市区这边，
不在泉州市区这边。后来我就一直没吃到。
哦，
然后我到晋江这边来玩了以后呢，我又就是在网上刷到一些，就说也是跟刚才那个类似，有好多东南亚的华侨都回国，嗯，所以他们这边会有好多东南亚菜，饭店什么的会比较多。然后我就去了其中一家，那家叫什么名我也没记住，我也没。
那你吃的什么呢？
我团了一个双人套餐。因为我就觉得他那个
只有双人是吗？
有单人的，我觉得当然可能不够吃。然后它就包含一个你说那个烫那个生菜，
啊，
然后呢还有
哦，真的烫生菜，
一个手标的绿茶，手标的红茶，对，泰式的奶茶，还有泰式猪排、泰式咖喱、泰式冲鸡脚，你就是还有一碗饭，你说就这他妈这么点东西，一个人俩人哪够吃？
人家中南亚的人可能够吃
啊。而且那一店很奇怪，它虽然是泰式的，但它里面装潢是日式的，就是还有那个纸的那个推拉门，放在墙上，还有那个浪花的那个就是浮世绘那玩意儿。
哦哦哦，
嗯，我就在今天那
主打融合，
嗯，对，在那五殿市那个附近吃了这个之后呢，哎，我就是咱们就是说又在当地骑了一个当地的那个
小电动，
哎，对，它还不通用，这两边骑了个小电动，我就去了一个商场里面稍事休息，就是大概可能得把手机充充电什么的。我就骑着这个电动车，我又去了晋江机场。
骑电动车去机场？
嗯，哎，他但是哎，
那你在哪儿还车呀？
你听我说，
哎
哎，他这个说是晋江机场，但其实他怎么写的是泉州啊？我拍照片写的，还是我记错了？泉州的机场就是在晋江。
对对吧？泉州没有自己的机场吧？
对，不是我的意思是在晋江的这个机场，它名字叫泉，
就叫泉州机场呗。
嗯，那可能是因为它上面就俩字泉州。
嗯，
这个机场的正对面，过了马路的正对面就是一个小区，就是它不像咱们这儿的机场似的，就是可远可远了，所以我的电动车就还到了小区边上，
小区里头，
小区门口，就那个路边上，就是路的这边就是小区，就是可以还车，路的那边往里面走一走，就是那个机场的广场，过了这个
机场挨着小区，那这小区的人，
对呀，
岂不烦死？
那北京首都机场旁边也有啊，只是说是这样的，就是它的候机楼隔着一个马路，这边是小区，它可能隔着候机楼那边才是跑道吧。
哦，那也挺，反正有点那啥。
嗯，这是我最后一天回来了。
我们回来的时候还挺那什么的，但是因为我回来的时候赶上了那个行李的抽查
啊，
就是他要求你的手提箱行，我们本来是不托运的，然后我们等到过安检那块的时候，他居然跟我说这个不能超5公斤。
哦，
我就说啊，那怎么可能？他说你这超5公斤了，你必须得托运。然后我又嘟嘟嘟回去托运。
你可以把东西拿出来挂身上吗？
不能，我好不容易把我的箱子怼上了。
哦，
但是我上了飞机之后，我发现有很多在我后边上飞机的人，人家也拿着箱子呀，他的箱子怎么可能不超5公斤呢？
那有可能。
所以我就说。
我的箱子也是登机箱，登机箱的大小，但我不塞东西呀、啊，我就放。
谁会很少有人会拿一个箱子里边塞吧？箱子本身就多重了呀，它怎么可能不超5公斤呢？
对，一般
你说十
一般哦，随身的
10公斤、20公斤，
随身的我不知道，因为我很少随身拿箱子，我知道托运是不超过20公斤。
对呀、啊，他。我那个可能是11公斤吧，还是多少吧？反正这怎么可能5公斤？而且我从来也没有遇到过要他顶多要求你测一下那个长宽，
嗯，
但我几乎没遇到过这种查重量的。
嗯，那你觉得你这次
然后我就被查了？
那你觉得你这次泉州行你觉得很 OK 吗？还
嗯，就是有收获也有遗憾吧。收获就嗯，
我就想说得亏没有再去漳州，是不？
对对对对对，就是而且。嗯，在玩的话可能体力上也不太能撑得住了、
嗯、除非歇一天，
可能对或者是2天的时间，就是把那个行程缩短一些，有一些回酒店休息的时间，就是再这么强烈的深度游可能费劲。但其实我如果跟着这个播客玩的话，我可能就也玩的差不多了，我可能就还差一个从关岳庙到文庙的那个路线，然后差一个天后宫附近的城南，就差这两个、
哦、
基本上两个半天或者是两个全天玩半天歇半天，这种我就基本上跟着播客全走完了、
哦、
嗯，就还挺好的。
嗯，反正总之我是觉得泉州是一个挺值得再去一次的，因为我也好多没去全。
对，回来我也跟那个我家大的说，我说嗯挺好的，我觉得就是有机会还想再去。
是的，而且我也还想再去趟漳州。
漳州没有什么吧，漳州不就是那个土楼。
我对土
除了土楼还有啥，
土楼倒还好，
它的那个老城区跟这边应该差不多。
嗯，因为没去过嘛，就想去，因为我正好5月份有可能去一趟福建。
哦，
就是如果
那也
有能形成的话，反正总之我觉得还是可以多去两趟，太有意思了。泉州也是一个寺庙很多的城市，
它是什么子弟古城佛国，满街都是圣人，
是
不是有一个著名的对联吗？
嗯，所以还是觉得推荐大家能够来泉州至少来一趟嘛。虽然我们两个也不是泉州人，但是我们觉得泉州一致认为泉州是非常好的。
对，我也觉得它很值得，尤其开元寺，然后这些小巷子什么的非常值得逛。然后我个人非常非常的推荐大家可以去听来去泉州的这个播客节目。如果你喜欢这种民俗，然后这种像我刚才说的那些凤毛麟角的一些这个知识和这些传说或者是历史典故什么的，我其实也特别推荐泉州老李的这个夜游活动。
哇，真的是推荐两个非常好的，然后但还都得花钱的、
啊、就是知识付费嘛、
嗯，
对吧？
好的，
我觉得很正常。
正常。
嗯。 这个钱花的不冤，
嗯，不冤
就行。
行，
嗯，
大老远去一趟嘛，花就花吧，
来都来了，
是的，
对吧？
对，花个66，烧个香，烧个钱啥的。嗯，
对，你有目的的花25，总比有的人以为花了6.6块，其实花了66要香。
嗯，我
你少买两条睡裤，什么都省出来了。
嗯。反正那我睡裤到现在还穿着呢，嗯，好吧，今天就到这边了，
好吧，
嗯，
那就这样啦，大家拜拜，
拜拜。